廖师兄，方便开麦吗？能听到说话吗？
先生好。
你好。
我现在就是挂了顶，但是还没开始修，主要是我发愿发不起来，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你对这个问题吗？
是一个问题啊。对，我来上一个问题。
这是啥问题啊？修一个修本就是你需要不需要啊？你不需要何苦呢？我们需要不等于你需要啊？
不是说发愿以后，他大愿以后修很顺利吗？
发愿跟顺利有啥关系啊？我就说了一句啊，这很简单，这啥问题了？这是你发愿是你的事，你问别人干什么呀？也就是说，学佛不学佛，修行不修行，完全是你个人的需要啊。我需要你修行不管用的，是你自己需要才可能坚持修行。再一个，我也没必要需要你修行啊。我需要你修行干什么？你只是你自己的需要才可以啊。
是啊，是我自己修，但是要发愿呢。
好吧，这不做修行了，是你自己需要发愿才可以啊。你不需要发愿，你就管别人管啥用啊？发愿是你自己的需要啊。
现在就是不能下手。
那你不需要，那当然了，那你当然，你完全有权利不发愿。为什么都要发愿呢？你不需要发愿，当然可以不发愿。
好了好了，谢谢老师啊。
我这里头还不太明白，人们之所以有人体物体之别者，就是那个文字当中说到的哈。他这个文字当中说是这个肉体还有情感吗？可见情感不在肉体上，而在灵性上。那么这里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肉体有没有灵性啊？
对，师傅。
但是刚才就是肉体有没有灵性？
现在是分开说了呀，没有合在一块说。你看现在不正在分开说的，所以你这疑问都不成立啊。既然分开说了，还说什么肉体没有灵性？怎么还会这么问呢？已经分开说了呀，在问的时候都分开了，还说啥肉体没有灵性？肉体和灵性分开讲了，不是？你这问题不就那样问的吗？分开讲了，分开他们再回头再说一个肉体有没有灵性是怎么回事？
对，你把它分开说，能把它放到原文当中。我
解释就已经分开说了呀，不是这样的吗？
是的，是把它分开了。
那肉体有没有灵性啊？就是活着是没有，就是有，也给它分开了，都已经分开过了，还再回头再有没有啊？
把这个文字，李华师兄把这个文字再回到那个原文当中，我再看一下那里，可以吧？
好。
这里说只因凡夫的心量不广，团取少分的四大端在那个肉体上，以为我。那么这个团取人凡夫的心量不广，团取少分四大，这里边这个
少分四大就是指你的肉体，地水火风是四大，少分的地水火风就是指的你的肉体。
就是你这个四大就是肉体吧？那么
就是
心量，
这里是指的就那个肉体，他在别处另做别论，就在这个说话这个时候，在这少分四大为我，这就是指的你那个肉体。
这里头肯定是不光有肉体，还有那个心量吧？
那哪能包括心量嘛？地水火风，心量在地水火风里啊。
这不是说凡夫的
心量能在四大里包括？除了四大以四大为我，哪心量在那里包括着呢？咋可能啊？你总不能把心量包括在四大里吧？不会吧？
因为我这句话还是不太懂，就是说凡夫心量不广，团取少分四大，钻在肉体里，然后成了一个就是我了。这个时候就造成了什么？为什么他就造成有情跟无情的差别了呢？
哪说造成他有情无情差别了？
这不是故吗？故造成有情无情之别，他不能变一切。
那您看整个新闻，不能光看这一句。有情无情之别是怎么回事啊？这看着前头一条有情无情是怎么回事？
师傅，这个后面接下来就是刚刚说的后面这一段，其实前面是有问题，前面是主师设问的一个问题。
你说刚才他问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的理吧？实际上主师往后开始就回答了他刚才的问题。
嗯，
是不是这个情况啊？就是再往下读的话，他刚才提的问题就有答案了，是这个意思不是？
好像。啊，是，好像是，应该是， 是师兄，我们可以往后看。
先把这个问题放起来，到学到下文的时候，自然就回答了他现在这个问题。
好，我下读啊，我现在学啊。好好的。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师兄，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做功夫，做到身心世界化空，证到尽虚空，变法界广大无边的真性时，即能变一切物，而无有情无情之别了。师父，师兄的问题，他是不是还是就是有情和无情这个分别，到底是什么原因？师兄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是的。
有情和无情之所以有区别，它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是还取少分的四大为我，而以绝大部分的四大就不是我，所以那个不是我的那些
那部分就是无情，
就是无情。然后这个少分的这个是这就是我，这是有情，这么理解？
是
但
是 是这么理解吗？啊，
师傅这样理解。这样讲行吗？
理解吗？这不也直说呢？
是啊，
是你再理解一回才能懂啊。
字面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直接告诉你了，只告诉你之后只有信和不信，只有这个，这还用理解啊？这么直白的要理解一下再懂，这不是那么深奥的理论呐、啊。这是那么深奥的理论吗？说的多直说呀、啊，多简练呐、啊，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呀、啊。还
能
理解一回是怎么回事、啊？
那么老师，如果他说凡夫的心量不广，嗯，团取少分四大，如果凡夫的心量很广大了，啊，他尽虚空变法界就
你这个问题啊，
啊，
没有说广大了怎么样？只说不广了，这还不好直接理解啊？你为什么要假设一个广大呢？是涉及不到那啊？
这个原文字当中不是说凡夫的心量不广的时候？就是上文当中，上文啊，
不广啊，没有不广的、
啊。我知道，我说如果是这么去理解，就是另一层理解的话，就是凡夫的。
另一层理解呢？这没有说另一层啊。
嗯，好，我知道了，师傅。我再问一下齐老师
啊，
我再问一下，嗯，是不是有情一直是有情，无情一直是无情的？
也没有说你这个问题啊。跟你刚才的问题一样，这个牵扯不到你这个问题上，没说一直是没有说到这个问题啊。
他是没有说到呀。
你假设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呀？发挥那么多东西干什么用啊？
好的，老师，好的。
好，我们接着。
你去到这儿说的是吗？要发挥你这个你的想象呢，就是不在这个问题上讲，这个问题上过去了，他说的我也懂了，然后我这还有问题。另外开一个说法，
哎，
讲这些东西在人中，这不等于啥呀、啊？等于不能成立，你这个理论不能成立，也因为有这个疑问在，你这个理论不能成立。我们现在先让这个理论成立，然后心里疑虑的地方另做讨论，先别影响，不让它成立。你在这提问它，就是它不能成立，你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你这个理论就不存在，就这个意思啊。
好，好的，好的，老师，嗯，我接着学习，嗯。
好，师兄别着急啊，我们继续往下看看几个例子。
要把顽石点手，这个地方这个不知道。
这个是个公案吧，就算是个，你不知道这个公案哈、
啊？不知道。
那好，我简单说两句咋回事啊？就是针对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首先你得知道一个词，以参体，你知道啥叫以参体不知道？
不知道老师。
你知道我就跟你说啥叫以参体。以参体就是一个人毫无善根，就这种人。在一开始他佛教的就是这个讲方便法的经典里啊，曾经有这个说法，佛经里曾经有这个说法，以参体不能成佛。因为他极端的坏，极端的恶人，毫无善根，就这种人。他不能成佛，是有这个说法。但是呢，道生法师就申公啊，他总是认为像这样的人他也能成佛，但是经里明明说不能成佛，不也能成佛？人家都赶出去了，你别在道场里待了，你这经里明明说一天你不能成佛，你还说也能成佛，你说的不对。他还说一天你能成佛， 这个时候他就走到哪儿啊？苏州灵岩山，是不是灵岩山呢？是不是我们今天说错了？是不是？大家了解的情况是不是？就是那个他说法的那个，就是那个顽石点头那个地方。那他认为是，他就他走到那儿有好些石头在那摆着呢，他就在那讲，还是一圈体也能成佛。那个石头就在那呼噜呼噜点动，我想可能是地震来了。但是呢，做正法的时候发生地震是很正常的呀，大地震动。由于他说的法是正法，是大地震动，这是有可能的呀。这顽石点头，现在那个顽石点头处还是旅游景区啊，专门有那一个，其实现在是旅游景区啊。这就是说，清风说法顽石点头，后来大乘经典《了义经》传到这个传过来了，翻译过来了。上面明明就有这个说的，遗传体也能成佛，就跟圣公说话一样啊，遗传体也能成佛，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这就讲了道生法师，就是他的认识是正确的，他是大乘思想，大乘思想就是众生都能成佛，就这个意思。像遗传体这样极坏极恶之人也能成佛。
那齐老师，那顽石点头。那顽石
就是那石头在那晃嘛，就叫顽石。现在虎丘就可能就是虎丘那个地方，旅游景点啊，顽石点头处那是旅游景点了、啊。现在
哦，那齐老师，顽石为什么会点头啊？
我想是可能地震了，马的时候大地震动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这个典故听起来，那么的顽石点头，然后就说那个那种叫什么
法嘛。就这一个命题，一千里能不能成佛？就这一个命题。
一千里能成佛和顽石点头啥关系啊？
就是说这个事儿啊，一千里能成佛是正确的，所以一千里不能成佛那是方便说。他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赶着大地震动，就叫顽石点头嘛。
哦，赶着大地震动。
是啊。说正法的时候大地震动，这佛经有不少记载啊。
啊，是有这样的记载。
对啊，所以他从这个玩意上不点头啊。
那个上师在文字当中说的一句话，就是正道尽虚空遍法界广大无边的真性时，那个原文中说，既能遍一切物而无有情无情之别了，如声公说法顽石点首即是明证。那跟上师说的这个话不一个意思啊。
咋会不一个意思啊？那个顽石不是无情吗？
他是说的是明证啊，明证就是说
明证的这个有情和无情没有区别的嘛，这就是明证啊。像顽石这样无情也能点头，这不就是明证吗？当然
那赶得他们大地震动，
他不是有情啊，顽石是无情啊。
对呀、
啊，那这不就是明证吗？老人说的一点没错啊。
那就不是地震了，那就应该就是真的就是变一切物了。
你还是理解你
帮、
哦、
我理解
还是这样，你这
不能这么理解。对，
无情就是无情就会点头，为什么要不需要理解是有情呢？
明白了齐老师，我知道，是还是我是凡夫之心心量窄。好，我没问题了啊。
师傅，就是这个地方可不可以还这样理解啊、哦，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主持讲的说，日月星辰，草木丛林，山罗万象，无一不是我们的化身。那么这个声公说法顽石点头是可
你往这上靠了，你把声公说顽石点头靠到你说的另一个理论上啊。
啊
为什么非要作为另一个理论的明证，为什么呢？
好，师兄们请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师兄有问题呀、
啊？我是想请教师傅，就是我现在就是签座刚开始打到121，就是现在还
没智慧，就是我现在遇到这个佛法的困惑，说不舍众生，我们修行
人要
就是
度自性，自性众生要度，
无边众生也要度。那你说我现在和先生
发生矛盾，就是。 要是不可调和的话，或者就是我现在这个又是在相声的问题，就是又是在
说你是这样的，你那个您说话就是一会儿远一会儿近的，就听得很费劲，
哦，
听不太清，
哦，
啊，
对不起，
你看看您是哪个耳
机？他说的啥？但是我听不懂他的意思，他说啥了？他是把啥当成众生啊？把他丈夫或者把他孩子，把啥当成众生啊？
对，就是
不舍得他丈夫，不舍众生就是不舍得孩子，这是这样理解的吗？
对，就是不是孩子，我是肯定要的。就是说，这个和我，嗯，和我对象和孩子爸爸之间这个事情，我是要跟他分手呀，嗯，还是就是继续这
跟不舍众生有关系吗？这怎么弄到不舍众生啊？这咋回事？你们家里能不能维持下去？也就是要不要离婚这个事，这跟不舍众生咋能牵扯到一块儿说呀？搭不上啊，搭不上关系啊。
嗯，师傅再说一遍行吗？
能往一块儿说了。
师傅您说。
不是啊，这咋回事啊？咱能跟谁搭到一块儿说呀？
就是师傅的意思是，这个离婚不离婚和这个舍不舍众生本来就是两回事。
离婚不离婚，你这个家庭破裂不破裂，跟另一个命题不舍众生，这哪能说到一块儿？可扯到一块儿去啊？不相干的两码事。
那就觉得要是离开，这不是都是彼此的伤害？然后
彼此的就跟不舍众生有关系吗？彼此伤害，彼此不伤害，跟不舍众生这个概念咋能牵扯到过去啊？
哦，就觉得要是离了的话，不就把他给舍弃了吗？
是这样吗？你放下动众生，我不舍这个舍众生就是不动众生了，这点事。
不是，我说他是众生之一，我的意思是他也是众生之一啊，是这样。
那是你这样强词夺理，你都说。
哦哦。
你把你丈夫看成不舍众生，倒是舍了跟他离婚，判成是舍了众生，咋能这样看呢？这什么道理啊？这是
啊，
众生指的是你所住的大众，是指那个。
我是一直那个离在这个地方了，就说那要是跟他离了，那不就是这也是算这个舍弃众生吗？因为自己在修行，那你想着这个身边的人你都渡不了，自己还没渡好，身边的人也不渡，然后你就为了自己修行，然后你就这个我是这样理解，看来嗯是。我理解
你这逻辑，不学众生跟你这个逻辑不相干。
哦，那我知道了，师傅。我一直卡在这个地方很迷茫，很困惑，很痛苦。感恩师傅。
啊，你这个问题上，他有也不是不能讨论，这是错误啊，这个，但是讨论归讨论，他跟不学众生这个概念没有关系。你直接这样讨论，你这个跟不学众生有啥关系啊？
哦，就是我个人一直困在这个，就是说如果离了不就是舍弃吗？就他也是众生之一，这不是就叫舍众生吗？啊，
那就叫强词夺理，根本不是这样解释的。
哦，这根本就不是一个。
你说的话，你要把他看成众生度的话，哦，度谁都得跟谁先成一家，哪有这种概念和道理啊？
嗯，那对，要是从这个角度说，那是的，那。不是这样，我觉得因为他是身边是自己的家人啊，就是。
哦，不是这个家人，他就不是你该度的众生啊。
那不是，那也不是，就是说都该度呀，嗯嗯，对，都该度。他
不舍众生，说成那个什么呀？说成是你家的事，好像是。
啊，不是不是，我是觉得
你家那个是小，就是小范围的，牵扯不到那么大的舍众生不舍众生，这个范围这么大的，你牵扯不上。
哦哦哦。好的，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人民群众和一个人的关系，
这正确如此，正确如此。
一个人不能代表人民群众。
啊，师傅好，师兄好。
你好。
刚才这个师兄说这个问题，我看从这个角度理解一下，看怎么样？就是说他和他老公这个关系，就是说一个是你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度他的问题。另一个就是说他也是众生的一员，这不错，但是刚才师父也讲了，就是说你度众生不一定要和他成为一家人才能度他，就是说你即使和他是不离婚，是一个家庭，是你的老公，你也如果说缘分不到，你也不一定能度他，你如果是不能让他修佛学佛了生脱死，那就度不了他。 反过来说，如果说没有这个缘分尽了，是缘聚缘散，缘分尽了就是离婚了，不是一家人了。如果说缘分又到了，你把他领入佛门了，他也开始修行，逐渐的了生脱死，你照样能领他，能躲他，能解脱他，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我同意你的理解，你理解很有道理。
嗯，是是，所以说我给师兄分享一下，让师傅别开始一下。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兄们，请师兄们继续讨论吧。
感恩师傅，感恩刚才这位师兄，我这回彻底的明白了。刚才师傅说我还没在那个层面上，还是没有听明白，但是我就知道师傅说的对，但是这回知道了，就是度不度众生跟什么。度不度他，跟舍不舍众生没关系，而且这个跟离不离也没有关系，跟分不分没关系。明白了，谢谢谢谢，感恩刚才那个事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要说有关系也行，离不离婚这都是个缘，你将来仗这个缘你都可以度。
是的，这回明白了，现在懂了，感恩感恩，是的是的，是的，有这个缘分。对，我是迷在了那个，就是说跟他，就是说只有不离不分还是不舍，我的是那个方向上错了，我理解上错了，就是你自己的那个思维上这个凡夫这个思维问题上出现错误了，感恩感恩
各位师兄啊，感恩主持人，感恩师傅，感恩。
师傅晚上好。
你好。
哎，那个是这样。就前两天我们就我住的我现在的这个小区，我在香港，就是这个小区我楼上就是我这一栋楼的楼上，就是跟我可能在我上面，我们家住18楼，他可能30几楼还是20几楼，反正不知道谁，就是前几天中午我正好跟我同学在我家，然后呢看到他就是从楼下跳下来，就是自杀嘛，就那一刹那就是就感觉那个人生特就是真的就像死一个人，就像比杀一个小鸡还要快，就是下去我一看下面这个人已经就没有气，就躺在这个草丛里了。那一刹那我就是脑子一片空白，然后我就觉得人生无常，真是就
你没有赶快去救人啊。
救人跟着后面我就打电话给要我要我老公，我已经吓得不知魂了，然后就要物业要我老公。打电话到物业，因为我老公去上班嘛，我那天下午4点钟，很多人，因为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去上班了，就我因为不上班，所以我那天在家里，正好我同学也来我家，然后所以我们是亲眼所见，也是第一个人所见，然后我让他打电话，然后跟着后面物业就人来了，然后又报警，有110都过来，然后就处理了这个，就是他当场就是其实就没气了，然后。然后跟着后面隔了一天，然后我老公就做噩梦，我也做噩梦，因为我自己是亲眼所见，我老公是没看到。然后我就问一下师兄们要读什么，就是要念念什么。
已经不在了，这个人已经死了吗？
死了，他下来，他从30几楼跳下来，肯定死了。我们家住18楼，我以为是衣服飘下来，没想到是个人。我朋友，我同学亲眼看的，他是看得很清楚，他说是人。我说怎么可能？我说是衣服，一看一下去。我还没看见，他说呢，不就在这里吗？哎呀，就躺在草，就是一个大概40几岁、50几岁的一个女的中年妇女，就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这个消息就封锁了，跟着后面新闻，香港的新闻就大概淡写了一下，我们这个区有人跳楼了，2个小时后新闻就有报，当然是我们第一个去报的，就是这个事情看了以后，我就心情就很难平复，就我可能晚上就做噩梦，然后我就念师兄们让我念那个什么咒啊，就是手放光的那个叫什么大光明咒还是啥咒，我就念了一篇，然后正好上次请的老人的那个沙金沙我也撒了一下，然后这两天就好一点，然后这两天就感觉我觉得只有佛能救我们，我就觉得我这点每天都在加做，我就是一下子就想着很用功，我一定要那个就是我现在觉得就是怎么人生无常到就是你看到老人说的那些东西就是我也情不自禁的老是在家里天天没事就看老人的这些视频，就感觉就是很容易很激动，就会流眼泪，就是讲到人就是讲的你很契合你的心，但是呢你知道这些东西他讲的东西你都懂，但是你心里没办法就面对这个死的时候， 你老人讲的这些东西你做不到，就像那个禅宗二祖一样，他去还那个夙运的时候，把那个就人家给他杀到这个杀头驴冲锋这个感觉，就是如果是我就算我感觉就是我做不到这样子的，就老人讲的那个好像生死很在视频里讲的很就是很洒脱，就是但是我每天也是很精进，也是很在修，但是我也老人讲的这些开始我都懂，我还有这些正的东西我也都有感受到，但是就是到那个死的那一刻，我看到人家死的那一刹那，我就觉得人就像小鸡一样，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是就是空的，你什么都是一场空，然后你就是这一个东西我感觉过不去，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求助，就是你过不去那个那一刹那，你知道吧，就是如果自己是那个状态的话过不去，就是每天都在精进，我现在都加坐在练，我就想着要找一个结果，找一个让我就是这个事情能让我解脱的这个结果，但是我感觉还是在害怕当中这个事儿。嗯，请师父开示一下，就是这个害怕我什么时候才能修到？
我没说让你不害怕，真对不起，我要有那个能力我就让你不害怕，我没那个能力我没说让你不害怕，我认为你不害怕只有你自己才能解决，别人不仅是我，别人都帮不上忙。
对，但是我现在就是佛法我也是在就每天加坐也在修，但是就是我觉得什么都可以看得开，就是这个一直过不去，一直过不去，然后老是让我看到这个事情的发生，就是越你惧怕这个东西的时候，越这些死亡的东西不时在你眼前就会出现一个事儿，就是让你亲眼所见，就是让你好不容易我领悟到很多了，然后莫名其妙又出现这个事情，又把你的那个积极性又打击一下，就是不停的这样打击，就是在你修，就是我这现在500座还差20座到500座，就是在你这个修行过程中你还不停的受到这个方面的就是这个干扰，但是这个干扰就是其他的干扰我都觉得对我来讲我就没有喜没有忧的这种感觉，但是遇到这个事的时候我又担忧了，就是这个忧这个害怕的心又出来了，就是平时我修的我感觉我很好，我每天都是在这个状态下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很多东西基本上都放下了，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但是遇到这个事情让我亲眼所见，我又觉得对这个东西又放不下了，就又感觉打回原点，就是这种感觉，就修到500多以后你又觉得是那一刹那你能做得了主吗，就对自己又开始质疑了，就是最后那一口气的时候你确定你能做得了主，就是老是就怀疑自己，这个心又出来
了。道理不知道，我要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你实际做不到我是帮不上任何忙的，我没法替你做到，我们能够讲的问答上能够说其实都是道理。
嗯，对，
实证是不能用问答解决的，问答解决不到实证问题，
就是我实证我也是加紧的在修，然后每天开始也在看，但是我都觉得我很精进，我也很努力，我觉得我放下基本上该放下的我都能放下，但是我发现我小看我自己了，就到这一刹那之间我就是这个东西就像给我做测验一样，一考试我又不及格了，就是到考试的时候看到人家的时候你都不及格，不要说看到自己了，就是人家发生的时候你都觉得你不及格，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我就更没有勇气能做得到这样。
好吧，听到了你说的。
嗯，行吧，那我只能给自己加油吧，慢慢的那个吧，我只是想寻求一下师父有什么那个，那只能安心的把这一生做下去。
代替不了这个，没法代替啊。
嗯，行，我先把这一千座安稳的先打完再说。好，李华师兄，那我先下了。谢谢师傅。
师兄请开麦。
师傅好，李华师兄好。
你好。
师傅我想问一下那个元音上师那个在音频有开示的，他就说精勤的修正就是说戒生能够证到八地菩萨，然后的话那个还有那个音频开示他说就是好好的保任就是3-5年能够定成大道，师傅，那个定成大道是完成佛果吗？还是 什么，我这不是太很明白。
大家都可以解释，就明心见性也可以用这个词。你是这样，你是要化真诚大道放在三千实际里对应的哪一个，对应的哪正德哪成字算真诚大道，没有这种对应，别找了。这就是一种形容词。
那师傅他那个定诚大道就是说三到五年的话，他是就说这个果地吧，还是说什么不是太明白，就是说这个肥脏生死跟变异生死都能了了是吧？
因地也能说正诚大道，不仅仅果地。正诚大道是就是一个宽泛的词，你要把它说的那么具体干什么？
哦，是的，本来就是无声的，当然还是转向了，还是转向。哦，我明白了，师傅，谢谢师傅。那莲花师兄，我问题完了，谢谢。
齐老师好，莲花师兄
好。
哎，齐老师，我之前一直想跟你说话吧，老是之前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姻缘哈，一直不敢跟你讲话，今天终于鼓起勇气来跟你讲话。是这样的，我接着上一个学长那个明心见性，然后老师我是这样理解的，我们这个明心见性其实我感觉是我们是不是天天都得见性啊？那
我
们
我还没听说过了，这啥概念呢？这没听到过这种说法，都没有什么天天不天天的事，没提到天天不天天。
不是，我现在这种感觉，比方说，那么我们只要是我能，我不管干什么，都能看到我的起心动念的话，是不是就是见性嘛？
看到起心动念哪能算见性啊？那不算见性。
哦，不算呀。
起心动念，你只要警觉都能看见呢。
哦，就是我，比方说我现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你是现在在这猜测，我们在这说自己的见解，不是老人说的。你知道老人这样说见性了吗？我们不是应该以老人所说的为准吗？你知道老人这么说见性了吗？
我也不知道，忘了。
老人不是有瑞的《明心见性》这个书吗？
啊，对，是有。
那书你应该看过的呀，没猜错吧？你说我没看过，那就是我猜错了。
不
是，
师傅，我这我刚刚开始看，我是不是没看到这儿了？还
老人一开始就讲明心见性的意义啊，那不是开篇第一个标题吗？明心见性的意义，明心意义啥意思？就是那不就是啥是什么叫做明心见性？不就这个意思吗？
啊，
你看他一开始是不是说一二三四五，这告诉你啥是见性了呀？
啊，
这不正回答你的问题了吗？你问什么叫见性，老人不一开篇就告诉你了什么叫见性，略是明心见性的。
嗯，好吧，师傅，那我
说的为准，你老人所说为准啊。
我再好好读读吧，师傅。
好吧，好吧，啊。
好吧，感恩您，师傅。
你带着这个问题去读啊，我什么叫见性？带着个问题去读啊。
好的，师傅。哦，对，还有一个师傅，比方说我们就是用一些形容词，比方说同底脱落呀，是不是根尘就是根尘脱落同底？
难道禅宗说的话？你不同意禅宗，你知道
这些词都是形容词是吧？
禅宗说的话，这拿老人拿来用。
啊，师傅，你说这种情况，这算不算啊？我们就是见到了这种，哎呀，我先不说那么明白了哈。你看我这有几次吧，就是打坐嘛，我现在就是正好100座今天，然后有几次是被闹钟给惊醒，惊醒的时候确实是就感觉到这眼前的一片空白，啥都没有了，但是。还是什么都知道这种状态。
你这个从根本上认识有问题，你知道吗？你把见性看成是一种状态了，看成一种感受，或者说见性不是感受，见性是知见呐、啊。学佛最重要的是知见证，见性是知见上的事，不是感受上的事。别把任何感受都不要看作见性，但是在 在这个在你所说的这些感受下，见性比较容易，但感受不等于见性，见性只是感觉，感受不是这样的。
嗯，
是境界。
嗯，好吧，师傅，那我再继续学习，继续，感谢师傅，阿弥陀佛。那我下麦拉了，阿里华师兄。
哎，好的，师兄，好，嗯。